我在克瑙夫那些年，在家和办公室一样不停的工作，帮助运营纽约城市芭蕾舞团那些年也是如此。所以玛利亚和我都没有时间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所幸也没有这类事情找上我们。我们对社交的概念就是在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讨厌外出吃晚饭，餐厅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不去看电影，不参加酒会，既不运动，也不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实际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开电视机。但所有这些都与牺牲毫无关系。玛利亚对家庭的投入同样如此，工作和家庭生活都是我们所爱。除此以外的所有事情就是不同程度的分心。在海滩度周末时，我就待在妮娜沙丘上的小房子里，除了睡觉就是编稿。妮娜则摆弄她的录音机，脚离起铺床叠被。当时养的狗叫啊叫，玛利亚要么做好美味的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么就是在康涅狄格的斯特拉特福德戏剧节目扮演奥里菲亚或安提格涅。角色在剧中死去以后，他就坐小飞机飞到东汉普顿的小机场。我们刚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狡猾地说，妙丽儿的厨艺很棒，我习惯了可口的菜，你得练好厨艺啊。我的话自然被当真了。我把茱莉亚·切尔德的《掌握法国厨艺》带回家后，玛利亚就埋头学习起来。但她没有照搬茱莉亚的做法，食谱给她灵感，但她会即兴发挥，最后真的变成一个厨艺高超的人，只要她愿意。告诉她周四会有11个人来家里吃饭，她就把自己关起来忙活。7点打电话告诉她，8点我会带6个人回家吃饭，到时候就会有一顿大餐。1978年，我们的儿子尼基诞生了。之前我已经当了2个孩子的父亲，先是罗杰，再是里奇，并不渴望有第3个孩子。但我很清楚，如果玛利亚没有第2个孩子，她始终会觉得人生不完整。而且里奇吵着要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以至于我还去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意见。他颇感同情，但意见很明确，亲爱的宝宝，问题不在于你女儿是不是要你们再生一个孩子，而是你和你太太是不是想再要一个孩子。尼基从一开始就很麻烦，怀孕难，分娩难，婴儿期也难，她不爱吃不爱睡，是个不快乐的小东西。就连7岁的丽奇虽然还沉浸在当姐姐的喜悦中，都看出情况不对劲。过了几个月，玛利亚注意到她会反常的抽搐，近乎小范围的痉挛，没有别人注意到。那天我在伦敦，在埃德纳·奥布莱恩家吃晚饭，就我们俩。玛利亚打来电话，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她带妮基去看了纽约著名的儿童神经科医生，诊断结果刚刚出来，是一种跟大脑有关的罕见病，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也不知道用可得松能不能缓解。这种病症会消失，但可能会有后遗症，从轻微的学习障碍到彻底像植物人那样停止发育。啊，对了，还有可能癫痫发作。我住在黛博拉家，她第二天就送我上了回去的飞机。我还记得飞机在飞越大西洋时，我想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这话对也不对，我们的所有时间和感情必然都集中在这个婴儿身上，但生活得继续。渐渐的，我们看出他不是那种极端糟糕的自闭症，但本质上他封闭了，对周围的世界几乎没有反应，癫痫发作过2次。当时玛利亚独自带他和丽奇在沙滩上，用了迪兰丁才止住。我们最亲近的人都来了，可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有个朋友对我说，世界上人这么多，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落在你和玛利亚身上？不，那不对。我听见自己说，如果一定要有人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们至少还有能力应付，能看最好的医生，有钱支付最好的治疗，情绪足够稳定， 不至于沉沦。在47岁的年纪，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大概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内心痛苦的玛利亚保持着克制和坚强。至于利奇，当尼基长到9个月大的时候，他8岁。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多么难。首先，这个宝宝不是你本来那么想要的宝宝，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尼基出生以前，妈妈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你身上，可现在她要全心全意照顾尼基，你只能跟着我。过了一会儿，他静静地说，是啊，有时候我很想要妈妈，但我也爱妮姬，我知道她需要妈妈，所以这没问题。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必为这孩子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而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仍在流逝，妮姬的表现超过所有人的预期。她到3岁才开始学说话，进步很慢，一个词一个词的学，好像在学一门外语。可今天他算得上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话最多的之一。他不能跟别人交流，比如他不会回答问题，你得给他选择。但他又希望跟别人接触，所以他喜欢施展他非同常人的算术天赋。如果有个陌生人跟他打招呼，他会回答，你是哪天出生的？那个人告诉他生日以后，他会马上说，那天是星期四，或者其他正确的日子。有一天他在中央公园接近一个女人，他厉声对她说，你不应该对陌生人说话。你是陌生人吗？他问。他说不清他午饭吃了什么，但如果你问他，他喜欢你问他，76乘以83等于几，他会马上回答6308。他跟我单独相处的许多时间里都在算平方根，这让人挺伤脑筋的。幸好随着他慢慢趋于正常，他的这种自闭怪才行为也没有了。要找到适合他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他适龄上学的时候，他对智障儿童学校来说显然太聪明，也不适合招收精神受创伤的孩子的学校，因为他很善于自我调节，也很快乐。他想要做正常人，但是长到青春期，他还不知道怎么和同龄人交往。有一所高中愿意接收他，那就是意大利学校。他具有双语才能，他的语言天赋和数学一样出色。救了他也救了我们的是他的幽默感、魅力和他天生的乐观自信，还有他的才能和责任感。凡是他做的工作，他都做得很好。但如果他不能建立某种联系，做了什么不恰当的事，或者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问题就会出现。换句话说，他是阿斯伯格综合症轻度患者。在他小时候，美国没人知道这种病，当他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今天的学校和神经心理学家马上就能辨别他的症状，并且采取相应干预措施。而在我们那时候，我们从教育者和心理学家那里听到的答复只有，我们从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大块头，体重超重，长相英俊，从不抽烟、酗酒、吸毒，对性也没有强烈的兴趣。他始终忠诚地爱着他的第一个偶像罗杰斯先生，并且用他的魅力和执着与弗雷德·罗杰斯了不起的遗孀保持着电话联系。当然，一开始他病得那么重，后来也不见好转的时候，我们都深陷痛苦和焦虑。玛利亚会把她的感受表达出来，对我，对朋友，可我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越是痛苦我越不表现出来。但这不是我封闭自己的时候。有一次我允许自己在玛利亚面前哭，我觉得应该让她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后来有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把门关上，我从来都不关门，给我当时堪称心心相印的朋友埃琳·梅耶·塞尔尼兹克打电话。我在电话里哭了1个小时，他就听着。当我们挂了电话，我打开门就好了。